第二次啊，就是我们像是上个礼拜刚刚讲过的啊，马可福音十四章，耶稣被邀请到一个麻风病人西门的家里做席。那这两次实际上都不能够算是啊宴席啊，都是啊被邀请到啊被那些啊法利赛人看不起的人家里面啊坐席吃饭。那么圣经里面也另外记载了两次，主耶稣啊参加两次比较正式的宴席。第一次是在哪里？在加利利啊，在加利利一个叫迦拿的地方，在那儿啊参加一个有人结婚啊，参加一个婚宴。我知道那个很有名哈，当时啊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啊，行了第一件神迹，就是让什么，让水变酒啊。那第二次另外一次的有记载的宴席，就是在啊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啊，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前一天啊参加了一个宴席。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宴席哈，这个宴席有什么特别之处啊，他有谁参加了宴席，那儿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那个宴席跟我们今天人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那个啊马可福音十四章哈，马可福音十四章啊12-26节啊，你可以看你的圣经，也可以看屏幕哈，马可福音十四章的啊12-26节啊，翻到以后由我来读哈，请弟兄姊妹来仔细一起来思考啊。马可福音十四章的12节，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月刚央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月节的宴席要么往哪里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了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月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月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做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儿，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上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你的话语，盼望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给这段经文起的题目叫啊与主共进晚餐。好，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12节，这里说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月羔羊的那一天，门徒问耶稣说，吃月节的宴席要没有往哪里预备呢？啊，这一节讲了两个犹太人的节日啊，就是除酵节跟那个月节。那犹太人一年当中有很多的节日，按照旧约摩西律法的条规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他们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的成年人一定每年都要需要遵守的他们不但要去遵守，还要每次要带着礼物来献给耶和华神。说哪三个节日呢？一个叫什么？就是月节，一个七夕节，还有一个祝棚节。那在申命记的第16章里面有个具体的记载。那么七夕节是从收割谷物开始在那个之后的7个礼拜，就49天，在那段时间里面，犹太人要庆祝感谢耶和华神对他们的祝福跟看顾。那祝棚节是在秋天的时候，在秋收结束的时候，在7天之内，那段时间里面，犹太人要用棕榈树枝跟柳树枝搭的帐篷里面，在那里面 住七天，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曾经住过帐篷。那么七旬节跟祝棚节都是庆祝这个感恩的节日。按照摩西律法的条规，那除了犹太人自己要庆祝这两个节日以外，住在他们当中的外邦的客旅孤儿寡母甚至农民都一定要被邀请来参加这两个节日的庆祝因为以色列人自己在埃及的时候也做过客旅，他们也做过奴隶。而逾越节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日只有犹太人自己过，那么基本上是他们每个犹太家庭都会过这样的节日，并且是非常的隆重会有正式的比较很正式的宴席。就像我们中国人华人我们每年过什么过中国的阴历年都非常隆重的。那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人会想办法从很远的地方从国外赶回耶路撒冷一起来过那个逾越节。那犹太人另外一个节日就是叫除酵节，就刚才我们看了马可福音14:12这里讲的除酵节。除酵节是跟那个逾越节来的，那当时耶和华神借着摩西设立的逾越节之后又有除酵节。在一开始的时候，逾越节的晚上也就是除酵节的开始，所以逾越节我们知道只有一天而过一会儿我们会再具体讲一下。那除酵节是从逾越节的那一天开始一直要有持续七天的时间。那么后来犹太人就把那个逾越节的前面一天就当成了除酵节的第一天，后来所以就这个除酵节就变成了八天了所以按照犹太人的日历，那除酵节的第一天呢是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月叫尼撒月的第十四天就是我们所说的正月什么正月十四日。那就像马可福音第14:12这里讲的，那么这一天呢也是什么也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那犹太人是在正月十四日下午3点到5点之间那个时候来宰杀逾越节的羔羊，那之后他们会将整个一只羊呢来烧烤在太阳下山在天黑以后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吃逾越节的羔羊。那我们刚才讲犹太人这个节日是耶和华神借着摩西来设立的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头一天晚上开始的当时我们回顾一下出埃及记那个地方说的，当时耶和华神让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法老心他们心地刚硬不让以色列人离开，那神借着摩西就向他们行了十个灾祸。在那个期间法老王前前后后左右摇摆不定死活不让那个以色列人离开，最后耶和华神就向法老王的还有所有的埃及人降了最后一个灾，就是要消灭他们所有的家里的长子。所以摩西在吩咐以色列人在正月十日就开始预备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把羔羊预备好那么家里面人口少的人可以找邻舍共同准备一只，到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就将羔羊宰杀，每家人将羔羊宰杀以后把那个羔羊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上之后将整只羊用火来烧来烤最后与无酵饼跟苦菜一起来吃一起来纪念吃的时候还有什么还要束着腰穿着鞋子手里面什么拿着杖，目的是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出发所以到正月十四日晚上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神派天使在巡视埃及全地，开始击杀埃及人他们的长子，当然包括头生的牲畜都被全部杀死。所以当天使看见以色列人家里的门框上开的有血的时候，就会越过那一家让那家人得到保护不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那就是以色列人一开始那个逾越节。从那以后耶和华神就是透过摩西颁布条例要让在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守那个 啊逾越节，纪念耶和华的奇妙的作为啊和他的保护、他的带领。所以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犹太人还是非常的啊重视啊，非常重视逾越节。那我们下面刚提到逾越节是啊，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每年啊每年就是会有很多人回到耶路撒冷，啊在耶稣那个时代回到耶路撒冷一起来过。那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有上百万的啊，上百万的犹太人会啊回到在那个期间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回到啊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这个地方说，吹要节的第一天就是宰杀啊逾越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吃逾越节的宴席，要么往哪里预备呢？”啊，所以门徒和跟其他的犹太人一样，也非常重视啊，非常重视个逾越节，所以在前面一天就主动的问耶稣在哪里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啊，十三节，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啊，听了门徒们的主动的询问，那主耶稣就打发门徒当中两个人，就让人到城里面去啊，预备逾越节的宴席。那么被打发两个门徒是谁呢？是彼得跟约翰。我们怎么知道呢？看一节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八节，那里说，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所以主耶稣是打发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去预备。那我们对彼得跟约翰都是比较熟悉啊。十二个门徒当中，彼得、约翰跟雅各是三个核心的人物。在很多时候，主耶稣只带着三个门徒在身边，啊，对他们有三个人有特别的托付跟责任。而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又是核心的核心啊，他们两个人是门徒里的领袖人物。那从后面他们对啊对教会的影响、对神国福音的影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主耶稣将啊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了他两个啊最核心的门徒去办理。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对那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的也看得非常的啊重要。那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他要寻找一个啊特别的地方，确保在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跟门徒们在一起，啊，在没有其他人打扰，他可以啊做最后的教导、最后的鼓励和托付。从那个啊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在那段经文可以说是主耶稣在对啊门徒们单独的教导里面是最重要的一段啊教导，是在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啊做的最后的教导。那一段的教导对啊门徒们以后能够忠心的、死心塌地的为主来服侍，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啊。那后面我们会提到几节有关的经文，那在以后假如啊我们有其他的机会，我们会仔细的啊来讲解那几章的经文。那马可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这里说，主耶稣告诉啊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到一个城里去预备，他们会看到一个人拿着一瓶水啊迎面而来。从表面来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人打水身上都带一个水瓶子啊到井里面去打水。但是啊按照犹太人的惯例，出去打水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妇女。而彼得跟约翰他们要遇到那个人是什么人？是个男的，是个男子。当然从中文的翻译我们看不太出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什么原因那个男子出来打水，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个门徒会啊看到一个男子手里面拿一个水瓶子向他们走来，那是一个特别的记号啊。彼得和约翰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跟错人。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跟约翰他们见到那个男子以后就跟着他走。十四节啊，耶稣在那儿接着说，他进哪一家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人在啊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啊，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啊。主耶稣交代两个门徒如何对房子的主人讲话，听起来好像耶稣已经跟那个人讲好了、谈妥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对不对？ 有可能，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自己是神，他知道门徒们会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的每个细节。我们看看两个门徒所遇到的跟耶稣说的是不是一样的。十六节，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果然不错，彼得和约翰进了那个城，所遇见的跟耶稣说的完完全全一样。啊，两个门徒的按照耶稣的吩咐，在那里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这里讲得很简单，两个门徒在那儿预备宴席，实际上那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他们需要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在下午三点钟到五点之间要把羔羊宰杀，宰杀以后要在门框上要涂啊血，之后再将整只羊来用火烤，是整个的过程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那从上下文我们知道，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人是先到了主耶稣指示他们去的地方，在那里预备宴席，他们两个人再没有回到主耶稣和其他的门徒那里去。换句话说，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边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一边在等待主耶稣和其他的门徒的到来。在那个时候，其他的门徒包括犹大在内，他们并不知道晚上要在哪里吃那个宴席。我相信那是主耶稣刻意这样安排，他特意不让其他的门徒，特别是不让犹大知道逾越节的具体的地点在哪里。那因为马可福音前面啊，十四章前面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上个礼拜刚讲过，犹大跟祭司长文士已经串通好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来捉拿耶稣。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十一节那里说，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利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虽然说犹大已经有了计划，在寻找合适的时间来对耶稣要动手，但他非常清楚在白天不大可能，因为人多，很多人会来到耶稣面前啊，尤其在逾越节期间，有会更多的人在白天啊会来见耶稣。圣经里面多次告诉我们，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多次要抓耶稣，都回应没有办法，他们就怕什么？就怕百姓白天来打他们，把他们打死。所以假如犹大知道逾越节的晚上是在哪里吃宴席的话，他会非常清楚那是捉拿耶稣的最好的时机。什么原因？很简单，那天晚上每家人都在干什么？都在自己家里面吃逾越节的宴席，没有人会在意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但是主耶稣他有自己的安排，他不会让犹大知道他的计划。另外更重要的是，耶稣要跟门徒们单独在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是他事工计划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路加福音22章第15节那里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对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我很愿意，就是我很渴望，我必须一定要在跟你们在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最后一个逾越节对主耶稣来说是极其重要他要单独跟门徒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他因为他有太多的重要的话要跟他们讲。他在离开世界以前，在被钉十字架以前，他又有特别的托付，特别的教导。他在离开世界以前，将自己交给祭司长和罗马兵丁以前，他要在父神面前做最后的祷告恳求，他要为自己祷告，他要为他的十一个门徒祷告，他要为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来祷告。所以只有将父神在地上的托付的事工完成以后，主耶稣才会将自己交出来。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第4节那里说，那个时候他在父亲面前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第4节他在父亲面前祷告，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儿我已成全了主耶稣将父神托付的他一切的事情都已经成就了，才按照神的计划离开这个世界，是为了完成他自己的计划。他对最后的逾越节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那就是为什么他让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先行一步去一个秘密的地方去预备最后逾越节的宴席，不让犹大有任何行动计划。那彼得跟约翰就按照耶稣的吩咐就在那儿预备。所以从表面来看是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在预备最后逾越节的宴席，但实际上一切都是主耶稣自己为门徒计划安排，彼得跟约翰只不过是在照着主的吩咐一起来参与。逾越节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就等着来参加了。谁会来？第十七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显然，主耶稣和其他门徒们在其他地方待了一段时间。到了晚上，他们都来到了提前预备好的那个地方，要一起来吃那个逾越节的宴席。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逾越节的晚餐要天黑以后才开始吃，到半夜以前必须要结束。那十八节这里说，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在吃这个宴席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一起吃宴席的这个门徒们，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你说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门徒们会怎么反应？第十九节。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听了耶稣的话以后，门徒们心里面开始忧愁，一个一个都在问他，就十二个人，每个人都问耶稣：“你说是不是我？是不是我会出卖你？”每个人都对自己什么特别的不自信，都不确定是不是自己要出卖主。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二十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通过蘸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主耶稣直接了当的告诉他们，要卖我人在你们当中，是跟我同蘸手在盘子的那个人。上面讲过，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晚餐上会吃无酵饼，在吃的时候他们会将那个无酵饼放在盘子里面，在那儿用醋做的调料来吃。当时主耶稣跟那个十二个门徒都在场，每个人什么都会。用那个饼蘸醋吃，而主耶稣说：“那说的是谁啊？他们能听明白吗？”马可福音这里没有具体的点名，而其他的经文其他的福音书有一些具体点的描述，比如马太福音有一些经文，马太福音26:25，那也说卖耶稣的犹大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与其他的门徒一样，犹大也在问主耶稣。是不是他来出卖会出卖那个主？耶稣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没错，说的就是你。那犹大听了以后会怎么反应啊？会怎么想啊？跟其他门徒一样，跟随主耶稣已经3年多的时间，亲眼见过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他一句话一个动作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聋子听见，瘸子起来行走。耶稣多次改变自然现象，多次将鬼从人身上赶出来，多次让死人死人复活，这一切都将耶稣指向神。犹大知道耶稣的神性的大能，他对耶稣已经识破了，他应该不会太惊讶。问题是，他既然知道耶稣知道他的计划了，他还会去执行吗？从马可福音后面的记载来看，犹大是硬着心，一意孤行，一定要出卖主。你说当耶稣来说犹大会出卖他的时候，其他的门徒听了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想？他们会相信吗？其他门徒压根儿没想到犹大会干这个事儿，怎么会知道呢？在那个约翰福音那边有几节经文可以告诉我们。说明一会儿我们会看，说明什么？说明犹大平时伪装的非常好，平时所言所行让人看不出什么破绽来。从马可福音前面的14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平时是什么？很可能是一个很乐意帮助人，很乐意帮助那些穷人。因为当时玛利亚将一瓶极其昂贵的马达香膏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他带头来责备玛利亚，他说怎么把这么多钱30两银子全部在眨眼之间全浪费了呢？为什么不用他去帮助别人呢，帮助穷人呢？说米犹大在表面一定做得非常的完美啊，但是他心里面充满了诡诈。他负责主耶稣和门徒们的钱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贼，他心里面贪婪，常常把那些公用的钱啊占为己有，放在自己的腰包里面。说主耶稣，当主耶稣说有人会出卖他的时候，犹大自己很清楚啊，犹大自己很清楚，其他11个门徒显然都非常困惑，他们也想不到犹大会干这事儿，反而对自己有怀疑哈。11个门徒每个人怀疑自己是不会出卖主。我们再看一下路啊，看一下路约翰福音13章几节经文，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当时门徒们啊是怎么反应的。约翰福音13章22到29节这几节经文啊，22节这里说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对耶稣的问题门徒也摸不到头脑，彼此猜测。那有一个门徒说啊是主所爱的，这个门徒就是约翰，因为约翰啊就是习惯这样表达，他从来都不提自己的名字。那在吃那个月节宴席的时候，显然使徒约翰是啊挨在耶稣的身边。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使徒约翰跟耶稣的关系啊特别的亲密，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从使徒约翰所做的来看，他跟主耶稣的关系的确是啊不一般。比如说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他的门徒都到哪儿去了，跑得无影无踪，都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只有约翰一个使徒在十字架面前，在耶稣的面前来陪伴的主，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个妇女啊，只有使徒啊，使徒当中只有啊约翰一个人在耶稣的跟前。约翰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啊，在12个门徒里面啊，犹大不算，就11个门徒里面，约翰写下的书卷，圣经的书卷最多。我知道有约翰福音，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什么？还有启示录啊，所以有好多书卷是使徒约翰写下来的。那么使徒彼得呢，也是12个门徒里面的啊带领人物，但是他也很清楚啊，他自己也很清楚，约翰跟耶稣的关系非常亲密。怎么知道呢？在那个约翰福音13章24节这里说，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就是点头对约翰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的是谁？谁说的？彼得这里告诉啊，这里请约翰告诉他出卖耶稣的是谁。显然彼得以为啊约翰会知道，对不对？约翰会知道答案。25节那里怎么说？约翰就是让门徒便就是靠近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那使徒约翰就在耶稣的身边啊，就是靠过去，很可能是贴在耶稣的耳边轻轻地问他，到底是谁要出卖你啊？26节耶稣问他说，我在这儿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在了这儿饼递给加利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很清楚耶稣借着给饼的动作啊，告诉了身边那个约翰，要卖他的就是犹大。但是在那个时候，其他的门徒根本还不清楚到底是谁会啊去出卖主。怎么知道呢？约翰福音13章27节前面一句这说他啊就是犹大，犹大吃了那个饼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啊，犹大之前已经决定要出卖主，而吃了耶稣给他的饼以后，他的心又完全被撒旦魔鬼所控制。27节下半句耶稣便对他说什么呢？你所做的快做吧。主耶稣知道时候到了啊，犹大要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就是去叫人来抓他。那28节这里说，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 周济穷人，啊，约翰在这告诉我们，当时除了他以外，在场的门徒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对犹大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言下之意，没有人会想到犹大会去出卖主。但是呢，犹大是一意孤行，要出卖主，他将会啊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的经文哈，马可福音14章到了21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人子就讲了主耶稣自己，卖人子的是犹大，意思说那卖人子的犹大有祸了，那个人还不如没有生在世上好。啊，这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一个惩罚的警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第12节，在父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就在父神面前讲，他说：“我保守了，啊，他保守了他的门徒，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没有一个失落的。”啊，那个灭亡之子指的就是犹大。主耶稣为门徒们预备了丰盛的啊逾越节的晚餐，而犹大的心充满了邪恶，啊，被利益迷住了神窍，被魔鬼挟制，他没有好好享用主为他预备的宴席，在宴席结束之前就离开了。我们知道参加宴席不仅仅是为了食物，更重要是什么？是跟宴席的主人建立关系，跟其他参加的人去建立关系。犹大离主而去啊，不仅仅是没有享用主为他预备那丰盛的晚餐，更重要的是他错过了跟主在一起的时间，错过了主耶稣后面那个宝贵的教导，更严重的是他失去了跟主的关系。那在他离开以后，主耶稣做了一个很长的教导，一个很长的鼓励跟安慰啊。刚才我们提到他那一段教导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那一段，特别是啊，在约翰福音17章那段是极其重要的信息啊。当时犹大都不在场，整个约翰福音的第17章是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被抓之前，在父神面前的祷告。那有很多人都知道马太福音第6章的祷告啊，有很多人还会背诵啊，也有很多人叫那段祷告文叫什么文呢？叫主导文，对不对？实际上那一段不是耶稣自己的祷告，而是他教门徒如何祷告。实际上真正的主导文应该在哪里啊？真正的主导文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啊。盼望你以后自己早晨也好好的啊读一下那张经文，看看主耶稣啊如何在父神面前祷告的。实际上主耶稣不仅仅是在什么在那个时候为门徒们祷告，就是在今天他在父神的右边，也在时时的不断的在一切为他啊一切信靠他人在为他祷告。那实际上啊，主耶稣在做那个最后的祷告之前啊，就刚才讲的记载在约翰福音13到17章那一段，在做那个最后的祷告啊教导祷告之前，他还做了另外一件啊更重要的事情。我们看下一节经文，马可福音14章22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门徒们在吃的时候，耶稣拿起一个饼来，在父亲面前祷告祝福，掰开递给门徒，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门徒们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手上拿这个饼，是我的身体。”那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后面加了一句话：“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让门徒们吃他的身体，这是什么意思？他当然知道门徒们不会真的以为他们手上的饼是耶稣的身体，他用那个来比喻。啊，要向门徒们要表达一个新的含义， 给他们新的一个信息，让他们把眼光要放在将来，要纪念他两天以后他要为他们，也是为我们今天人所做的，他就是要成为那个替罪的羔羊，会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二十三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主耶稣又拿起杯来，同样的在父神面前祷告祝福之后递给门徒，门徒们都喝了。按照犹太人的月节的这个习惯，参加宴席的人会有三次的机会来喝那个杯，三次喝杯的仪式。第一次是每个参加宴席的人入席以后，主人会拿起第一杯葡萄酒，那当然那个酒是用那个水掺过水的，是淡淡的葡萄酒。那主人祝福以后，将那个杯会递给每个参加宴席的人，每个人轮流喝那个杯，在他们喝第二杯之前，要先去吃那个苦菜，吃完了苦菜，主人再把第二杯给每个参加宴席的人。那个杯是第二杯，是代表一个苦杯，代表苦杯，来纪念他们，纪念他们以前的日子和神对他们的带领。那第二杯酒之后，主人会将无酵饼掰开，分给每个人。那吃完了无酵饼以后，他们再吃那个烤好的羔羊肉。吃完肉以后羔羊肉以后，那逾越节的晚饭就算是正式吃完了。那主人在那个时候会什么？会给参加人第三杯酒。所以到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说就是耶稣拿起杯来又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这显然是讲了第三杯酒。这第三杯是代表福杯，每个人喝了祝福的第三杯酒以后，主耶稣在第二十四节这里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那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在后面又加了几个字，说使罪得赦，罪得赦。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们，第三杯酒是代表他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这也是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们表达这样的观念。再过一天，主耶稣就会被钉死，钉在十字架上，会为所有的罪人流血。他将要流的血会可以使罪人的罪得以赦免。那不仅如此，在月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还对门徒们表达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二十五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儿，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主耶稣实在告诉门徒们，他不再会跟他们一起喝当时喝的那个葡萄汁儿，要直等到在神的国里面。到那个时候，他与信靠他的人一起喝那新的葡萄汁儿。那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被钉十字架以前最后一次与门徒们一起吃那个饼喝那个葡萄汁儿。在那个时候，门徒们不会完完全全明白不会完全明白主耶稣说话的真正含义。但是呢，主耶稣要刻意的将门徒的这种眼光跟观念要带到将来。他提醒他们，以后会有神的国降临，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会有更丰富的福杯在等待的每个人。那前面两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那些信他的人已经离开世界，已经碎了的信徒，主会把他们叫醒让他们从死里复活。那些信主的当时还活在世上的人，在瞬间身体会改变被主接走，在空中跟主相遇。而那些没有信的人会被留下。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时要发生的事情就相当于一个新的逾越节。新的人会被神带走，被提到神的国里面，而那些没有信的人 将会被留下，就死亡永远跟神分离这是一个新的约界。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会跟一切相信他的人在神的国里面一起吃那个新的月节的宴席，一起喝那个新的月节的杯那个充满祝福的杯。最后一节经文26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上去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月节的宴席结束以后最后一个节目是什么？是唱诗赞美，赞美耶和华神奇妙的作为犹太人在过那个月节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诗基本上都是从诗篇113篇到118篇那六篇里面的有时候唱的多，可能有些唱的少，唱的最多的是诗篇118篇，是关于救主弥赛亚的诗篇也是那一篇诗，也是我们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一篇诗。在马可福音这里，主耶稣和门徒们唱的最大的可能就是118篇。主耶稣和门徒们唱完了诗，就从那个让他们使用房间的主人家出来，带门徒们上了橄榄山。那么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到了橄榄山的克西马利园里面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在父神面前做了最后的三次祷告过了没多久，犹大就带人来把耶稣抓走。下一次我们会讲那段经文我盼望思考一下，每一位我们思考一下今天神这段话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影响。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在最后一次逾越节的时候，他为门徒们刻意的安排了一个特别的逾越节的一个宴席，他不仅让他们享受这个物质的需要和满足，更体贴他们灵里的需要。所以在几个小时时间里面，主耶稣单独跟他们在一起来扶持他们，来鼓励他们，来安慰他们，在父神面前为他们祷告，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也把那个逾越节的宴席的晚上提到更高一层的属灵的纪念，有个纪念的含义在里面，就是将逾越节的晚餐变成了一个纪念他的一个圣餐。逾越节的晚餐成了信靠主的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个节日，那是第一次第一次的圣餐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带领门徒一起来领受的。所以他告诉门徒们他们身上的那个饼就是他的身体，他们手里拿那个杯是代表他的血是为他们和每个罪人所舍的所流的。所以吃那饼是为了纪念他，为了纪念他所做的，所以他渴望身边的人都能够明白他所说的。所以其他11个门徒跟主耶稣都一起享受了那个逾越节的丰盛的晚餐，也得到了从神来了那个属灵的粮食，跟主建立了真正的关系。而犹大是人在心不在，没有真正的来享受主耶稣为他预备的那个丰盛的逾越节的晚餐，他的心被贪婪所辖制被魔鬼所影响，而失去了跟主的关系失去了与神国的关系。所以当年主耶稣为门徒们设立的圣餐，也是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设立的。我们记得领主耶稣设立的圣餐，表明我们什么？我们已经跟他有了关系，表明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表明什么？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相信他所做的他赦免了我们，我们也认他为我们个人的主。所以主耶稣在提醒当年的门徒还有我们今天的人，将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什么？我们会跟他一起在神的国里面一起来吃那个新的逾越节的宴席一起来喝呢新的逾越节的杯，一起来庆祝神的那种祝福神国里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就是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我们看到你的恩典， 你记得耶稣基督啊来到世上为我们所做的，他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爱他的门徒们，他来鼓励他们，来安慰他们，来在父神面前为他们祷告。是你的恩典，因为你是爱他们，也是爱我们今天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预备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就是记得耶稣所做的，让我们从罪里面被救拔出来，让我们就是被赦免，跟父神和好，能够成为你的子民。天父，这样的恩典我们又没办法能够完全明白，我们只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让我们就是能够常常来思考，既然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就是如何能够思考你的话语对我们的托付，对我们的期望，让我们能够每天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这是帮助我们我们遇到的挑战，各种的困惑、忧虑、担忧，你都一一的来眷顾保守。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已经还没有认识你的听了或者听过福音的，天父，今天我们也盼望你能够继续能够在他们心里面做工能够明白耶稣付上的代价，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刚才我们也提到，是耶稣在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告诉身边的门徒说，等到他把这个饼递给门徒的时候，他说这个饼是代表耶稣的身体，是为他们舍的如此行事来纪念他，那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相信信靠主的人，也是对我们说的他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上的，我们今天的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可以称天父叫阿爸父，可以就是能够成为他的儿女。盼望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耶稣所教导的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纪念的时候，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先请同工到前面来，一起来帮助今天的圣餐。那我们刚才讲就是这个圣餐是专门为已经相信主耶稣的人预备的，已经明白了福音，已经明白自己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罪人，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你已经认他为主，已经在神面前已经恳求神的饶恕了是为已经相信主的人预备的。假如你还没有相信，盼望你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跟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我们请那个训练长老为我们这个饼献上祝福祷告。 请拿到饼的弟兄姊妹在座位上能够安静啊，在神的面前安静啊，祷告，求神来审查我们的心啊。过一会儿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请拿到饼，饼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怀这个感恩的心，来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好，大家先请坐。那在刚才我们讲在饭后的时候啊，主耶稣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啊，是为我们舍的。”因为他的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的罪被得以赦免。我们请那个旭华弟兄为这个杯献上祝福祷告。同样的，领到杯的弟兄姊妹在座位上安静啊，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求神来审查我们的心啊，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任何得罪人的地方，求神来赦免，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一起来领受主的杯。 好，请他让别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起立。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哈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可以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一切，让我们就是有这个盼望。不管我今生有这个盼望，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因为在将来在天国里的时候，我们会跟主耶稣一起喝了新的杯，啊，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心里面天天有这样的盼望，有个感恩的心来度过每一天。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好，大家请坐。
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